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勒，然后我们今天呢，继续华智仁波切的故事，生平故事和教解，里面也有一些是，华智仁波切曾经写的一些教言。今天这里开始的地方呢。首先念诵一下，华智仁波切的祈祷文。为及佛子祭天论事者，内及大成就者夏娃惹，密信甚者，观世音菩萨祈祷救灭罪业王伯尊。救灭罪业王伯尊，无为法自在。所以平时我们读一个专辑弥勒日巴尊者也好，华智仁波切的时候，大家也真心的向圣者祈祷，然后获得加持，也是传承的上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学习的时候不仅仅是听一个古人的一个故事而已，而是真正的知道那个就是我们就是祖师爷，而且他们相当有成就，学问和这个实修的这种的成就，所以，后学者呢，就是一方面是要闻思他们的教诫，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有一种怎么讲呢？深深的一个祈祷和这种祈请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不能因为时间，我们所谓的这种时间上面有一些那个的话，觉得有疏离感或者是怎么样，应该很亲切，就这样很好。我们也学习入心论，也是，观音菩萨作为本尊有修这个相关的一些法，所以就平时的时候也，你可以不论你修持的是，简单的，比如说仪轨深奥的仪轨。还是其他庞杂的某一种的仪轨，繁长的这些仪轨，总的来讲，这颗心是还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故事是说，在竹清寺，竹清寺的上方有一个地方就是冰川吧，刚出就是那种终年不化的积雪这种的冰川，所以我们说藏语里面说康的时候是那种一般的雪，说刚的时候一般都是那种山上长期的那个不化的那种的，刚出的话就是在这个山间呢有一些地方是可以修行啊闭关啊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块就是修行的这个地方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就是巨大的原石。华智仁波切教授一些学生弟子课的时候，有时候会在这个山这个里面呢、啊，森林当中也好，就是在那边是竹清寺那边是我自己没去过，但是以前看过一些这边的一些介绍，还有一些，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说很美的一个景色的地方，既有这个。一些森林吧，也有一些山川，也有这个湖泊，也有这个雪山， 这么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那边呢，像有一个就是一个石头，在那个石头上坐在那个石头上面呢，就是教授佛法，坐在那边，然后。因为这样的话，那个石头比较凸出来的，其他人呢容易看到的，这样子。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以前想起来，以前泰国有一个就是佛教的大的，就是叫什么布达大萨。布达大萨是一个见解很开放的一个上师，所以他对大乘佛教金刚乘都非常尊敬，非常恭敬。所以那个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时间，但是后来有一些藏传的大德先去泰国的时候，也发现说，哦，因为他们那种森林城嘛，说他们的是，这个法师的，就是他们的一些森林里面，当然有些也有一些，后来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住所呀之类的，但是有些讲法的时候，他们去各个就是在这个林子里面去自己打坐嘛。然后等一下又聚在一起的时候，也不会说一定要回到大殿里面，而是就坐在一个石头上面去讲法，说我们经常在这里就是开法会也好讲法，那法师那从哪里讲呢？就是一块大石头，说哦坐在那个石头上面，一样的就是花之木齐这边呢也是有一个这个石头，然后教授。课的时候呢，他就坐在这个上面，不论是天气怎么变化，一直到上课结束之前呢，他也不会就是怎么样去动来动去之类的，就应该是说晴天雨天的时候都矗立在那边呢，就讲课，所以说哪怕是下雨也不会站起来就跑这样子，就后来花智仁波切说，经常指着那个地方的那个居士说。这个就是提醒自己啊，就这颗石头，因为另外一些书里面有讲说，华中不切看那个石头说，说那个石头就是象征这个讲入心论法的一些变吧，所以说象征这个慈悲心，慈悲心这种坚如磐石这样的意思，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说，这个是华中不切，就是说，也是，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愿成佛的这个菩提心呢，不动摇的这个石头，象征这个就是，告诉他的弟子嘛，就是说这块石头。所以话，朱仁波切有一些去过的，后来用过的东西也好，或者去过的地方，这些像上一次我们讲的建的，一些大藏经的石刻大藏经呢。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说，从此以后那个地方就变了，就是大家都修入心论啊，或者是大家知道有一个地方有块石头，就花智仁波切的缘起下变成就比较有名的一些地方啊之类的。然后这是就是这么一小段故事，然后有一些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当然有一些时候，这些书里面别人讲的这个，毕竟是口传的、口述的，是不是就是100%那是一点点一丝一毫都没有变，这个也很难说。但是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但是，像这个故事里面，以前大家听过这类的故事，那里面说忍辱，波罗蜜多，花智仁波切拜访一个修行人嘛，就是在山上修行的人。然后说，在这个闭关的洞穴里面呢，看到这位隐士，所以他当然没经过别人的允许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呢，这个法师呢，就是闭关的这个人呢，就是就是很热切的，就是跟他打招呼吧，就是这样子，坐在这个山洞的一角，你从哪里来的？就说的时候，华智仁波切可能是有意的要怎么讲呢？不让他生气啊之类的一些吧。就是当然这个有一点怎么讲呢？不能说调皮吧，但是有那种的，也是一种教诫吧。 一种交结是什么呢？就是即便是修行者有很多修了很多年，但是忘了回顾自己的这个心本身，而就是一直在心的游戏间徘徊游荡，所以说放下所有各种世间的，比如说世间办法之类的一些方向上面，并不能说住在山洞里面就一定马上就能放下所有的一切。这个就是习气是很，怎么讲呢，根深蒂固的，所以这些暂时隐没，然后还是习气在遇到对劲的时候还会现前，这种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也因为就是说长期的没有这个对劲的话，也会逐渐的越来越薄弱，这个习气越来越就是容易调伏，就是这样子。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没有依法来认真对治的话，哪怕是在很激进的环境待的话，可能这个调伏的程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是这种，说这个法师问或者什么，其实你要去哪里的时候，你从哪里来是吧？就是这样的说，然后再问说，所以问就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子。然后华智仁波切回答的时候就说：“我从后面来，要到前面去。”然后这个法师呢就问他说：“你的故乡在哪里？”华智仁波切回答说：“我的故乡在人间。”所以好像这个就是隐居的这个人呢，就是李清所居的隐士，对华智仁波切古怪的这种的不速之客呢，就是也没有办法这个意思。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样，这是过一会儿，隐士在这边呢。华智仁波切问隐士说：“你在这里就是做什么？怎么样的地方？就是单独的地方，荒凉的地方。”所以这个人呢就说：“我在这边已经很多年了，就是20年了。然后可能因为有一些可能修行的人，有一些自己觉得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很有把握，或者是很有这个正气啊。”这样的话很有这个，语中带着某一种的自信或者是自豪的心，说我在修这个忍辱波罗蜜，所以这样一说的时候，华智仁波切说，就是大笑起来，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具体的只有这两个人的话，完全要复述的话，除非是对方复述以外很难说，但是书上是这么讲的。说一边愉快地拍着自己的大腿，就是说得很高兴的这个意思。所以然后呢，就是告诉他一些比较因为就不好听的话语吧，就是说啊，你这样子就是演得太像，因为这个有点不太像是藏地一般的那种的对话，因为有些时候可能表述和转述再来把它翻译成别人能够理解的时候过。估计因为文字都是这样嘛，有些确实因为藏地人的讲话的风格那些我是比较熟的，当然每一个人具体说什么话我不知道，但是大体上我觉得这种话应该不会说那种，也许我觉得不会说，当时说了也有可能。所以的以前的一些故事里面就是说，就是说我在修忍辱，然后对方就说啊，那你去这个地狱啊，怎么怎么样骂的。对方就是很生气啊，这是传统我听到的，之前跟这个书里面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书里面说啊，像这个我们这样的这个老骗子不算太差吧，什么演的这么这么，一般这种话好像不太说了。但不论如何，书上面是这样写的，就给大家这样说。所以以前的版本听到的是说，对方说你怎么讲呢？就去下地狱这种的话，突然一下别人说你去下地狱，对方不知道你是谁，而且这样的话，在藏地的话，可能最狠毒的那种的话，莫过于说让别人去下地狱，因为大家都相信因果轮回嘛。如果说一个人发毒誓，发这个这样的时候，也会说我没有做那个事情，如果做了的话，我就是比如说，怎么讲呢？在三宝或者是护法面前做见证，我没有说这样的话，一般人都会相信。如果这个人说了谎话，还这样说的话，这个人的可能信用一辈子很难，就是再有人相信。所以基本上是一个 口头信用的一个社会吧，主要是，当然也有很多书面的这些，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民间的这种主要是口头的一种协议为主的一个社会。所以说，就是下地狱的这种话太狠毒了，一般的人说不出口的。然后一说以后，法师也可能当时就可能有点懵了，被问的。如果让他想一想，他也可能不会发火。所以这样以后，那个隐士呢就生气了。生气以后说：“你是谁？你来这里就是没有就毫无羞耻的想毁了我的闭关吗？你这就是你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不让一个？”就是可怜的修行人安安静静的打坐，他说的也没错，所以应是这样回答的时候，这华智仁波切就是说沉思了以后，就跟他说，看起来人如波罗蜜也不过如此嘛，这样子，对方好像以前的那个版本里面说你不要注意你在修忍辱，就是他是来考验你的忍辱的这意思，所以一般的人，做这种肯定不会做。华智仁波切肯定是帮助对方的一种方式，而且也知道，就是对方能够接受这些，过后肯定是可以就是反思和接受，而且是一种也许像华智仁波切被，敦亲这一些多杰帮忙的时，就是那个认真心性的时候，也是那种骂的方式、打的方式这样，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忙，帮了很大的忙，应该说这种的。但是，一般的就是，不会真正的从内心当中反省的话，那可能没有用，而且会造罪业的。如果被一般的人，一个也不能这样乱做，是吧？所以后面有一部分是一个交界的部分，这里面说用石头驱赶他们。我就念一念吧。世尊莲祖，之前我顶礼，我此老狗深山独修食，就是说自己们老狗，无上皈依护主开示录开示语，些许浮现我人心头上，就以前上师们就是一些教导的，就是也会在心上浮现嘛，心因有所感，写下词，写下词字句。就是而且，对，现在下面有祈祷上师这样子，这个然后呢，就是在上师面前，都没有写这个主题，但是这个主题是你可以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个主题，就是我给大家说的，每这些个别的字，像我刚才说与上师前，这个不是文字里面的内容，但是就是这个主题，所以我给大家提个醒，因为大家也许没有很多人没有在看书，初次与上师前面犹如，黄金岛上攀山挖宝者。觉得一切愿望皆可获得实现，此乃了知教法之价值。所以最初见到上师的时候呢，遇到有缘的上师的话，好像就是在到了这个黄金的宝岛上面呢，就是到处都是宝的那种挖宝的人，觉得一切愿望都可以实现，这个意思，解脱有望的这种了解佛法的价值，然后说。其后于上师面前，犹如托至审判官之前的托儿，觉得深切懊悔自身诸过患，此乃有罪应得之训斥。所以后来逐渐的有一点就是害怕，在上师面前，有些时候可能就是种种的一些，就是人偷东西的人被抓到这个审判官前，肯定是害怕的，去法庭面前，所以说也，逐渐的觉得自己的有很多，做的不如法的地方过患，有一些可能有就是有这种知惭有愧这种的，所以就是教诫也好，训斥也好，像刚才那种的都可以接受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如今于上师前犹如寺院殿里的筑巢的鸽子，觉得过于自在，仿佛为同辈，此乃保持距离为上策。所以过一段一些时间以后呢，就是 像寺庙的这个殿堂这个当中呢，就是筑巢的鸽子的话，就好像就是有恃无恐一样，就或者是没有什么那种特别的，就意思是一方面是自在吧，但是另一方面呢，好像就是如果有失去恭敬心的时候，这个是应该保持距离为上策。是因俗而事理，或者是逐渐的。以前有一种说法嘛，有些人说啊，学习佛法开始比较热情呢，怎么样？然后中间逐渐就是消退，然后慢慢就是有这种，也有一些可能各种各样的状况吧。但是这个意思说，如果你看这个上师完全凡夫俗子的这种的一面呢，然后经常找很多毛病的时候呢，就是你应该保持距离的这个时候，然后领受口诀的这个声，起初领受禅修口诀时，犹如饥肠辘辘，渴求食物者，觉得迫切想要即刻做修行，此乃向外展现禅修之表示，就是。开始的时候，零售一些苦觉的时候，像，就那样，饥饿的人遇到美食一样，就，而且要觉得说，即刻的，迫切的想要即刻的做修行，这方面这种人还是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当然有些人，可能有一些造作，就开始修行的时候，一个。尊养的上师或者见面的时候跪在他旁边，就是做一些古怪，然后当然也不算古怪吧，就是你打坐不算古怪，但是心里面是太造作的话，算一种古怪。以前我记得有谁说的，有一位法师在那边，就是突然有居士站起来以后，在绕他的身体啊，就是右绕三匝嘛，就是佛经里面有嘛。然后那个法师说：“你绕我干嘛？不是说佛经里面说绕这个佛一。”佛的弟子又绕三匝这样，然后他就是你说他说的不对也不是，但是有这种的情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向外比较造作的一个阶段。禅修的时候，有些人就一有师兄弟们，一有师父的时候，马上就闭着眼睛在那边，好像平时有那么精进也不见得，所以这种的一个阶段，但是有。这个开始的时候好像比较怎么讲呢？也有热情，也有造作这些一个阶段。说，其后临时看禅修口诀时，犹如远距遥啊、距离遥远，人欲于口开始，对于所闻教导感到甚困惑，此乃不具傲亲，不具理亲疑惑之能力。嗯 所以说，所以有一点像是临时口诀的时候，后来就是，犹如距离遥远，仍然想要得到这种的，或者是正确的这种的开始也好，或者是说，所以意思说对一些。开始的内容其实并没有这个感到真正的这种的透彻的了解，所以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困惑，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如今临修禅修口诀时，犹如被迫吞下自身呕吐物，内心唯有迫，感到嫌恶且自厌憎，此乃失去一切滋味之乏力。当然，这个上面讲到的意思是说，语言能够说的是一定程度的，所以如果是这种的境界上面，你成熟了，然后就说你已经语言说的那些都已经体验过了，那当然就是有一点像就是自己已经吃过的东西，但是并不一定是反感的，但是意思说已经不在这个层次里面了，就有点像说就是怎么讲呢？你的那个手机功能也好，不断的更新到一种的程度，比以前早期的那些版本和那些都更高的，就是那样的话， 你再装一个很低的版本的那个软件也好，或者是再弄一个硬壳的话，觉得没有必要。这个早就是以前好应该用，在那个时间最好的就是这个阶段是这个时段是好的，但是现在的社会已经是淘汰的一样，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就是说我们佛法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到了。一些的阶段性的这个引领了，不断的阶段性的引领当中，但是这些阶段其实像梯子一样，没有下面的梯子的话，上面的梯子很多人不能了悟，所以这个是渐次修行的这个道路。但是你已经到了上面的话，不需要就是重复的去踩踏这个最下面的这个部分。所以说有些语言文字已经融入到经验当中的这种的意思。零售口诀的时候，然后就是自己修行嘛，就是零售口诀最终来讲的话，要自己修持 起初独自山林，山林修行时，犹如方才返回家之旅人，感到全然自在又舒适，此乃随遇而安之快乐。就到了森林里面的时候，好像到家了一样，就非常舒适自在，非常欢喜的一个阶段。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到了一些禅修的地方啊，很空啊，完全好像剥去了俗世尘洗尘除垢一样，就是好像怎么讲呢？到了一个地方以后，环境特别清净的这种的状况下。会有一种身心焕然一新的那种的感觉，主要是那种的，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操心的，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全部都已经解决了，只剩下你自己看管好自己的心，在那一刻没有那么多的任务，只有就是专注于这个心，照看好自己的心而已。其后独自。山林修行时，犹如自然一生之佳人。感到心神难安又急切，此乃心烦意乱之焦躁。所以之后呢，就是在山里面的话也是一样，人可能刚开始一些天以后呢，就是有一点想说要去办一下那个事情呢，要去做一下这个事情呢，有一点就怎么样，独自一个人在山里面的话，好像就是怎么讲，寂静当中的时候想要去闹事，闹事当中想要抽离去寂静的地方。所以说，有一点怎么讲呢？烦躁的这个心烦意乱的没有办法气定神闲了，这样的一些急躁又出现的，有很多人有这个第一体验，就是然后之后一段时间又就好了。如今独自山林修行时，犹如迷得待死沟壑之老狗，感到安定稳妥又满足，此乃以诗为源之戏嘛。所以这个就是传统当中我们说的那种，之后呢，就是说，心依于法，法依于平，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就是比较出离的状态。那这种出离平的这种状态，依于死，就是说，好像就是对于，就是世间的一切，因为如果想到无常，或者是想到死亡这样的以后呢，能够进一步安住在这种无死的修法的这些上面更加专注。像以前我们说，有一些人遇到一些不稳定的一些环境的时候，他们反而就更加精进努力的在修行，一样就是平抑于死，思抑于这个山谷这种的。所以他说，就是渐渐的在那边感觉到这种安定、稳妥、满足，没有什么不满足，在这个什么地方，然后思量则见地，就说起初思量见地时，犹如追寻寻高空之鹰鹫，视野越高越喜欢，此乃高谈阔论之见地，高谈阔论于见地。所以起初的时候也有，这个要看人，有些就是喜欢说那些很高的结论是什么，那个最高的在哪里，或者是终极是什么，老想这些。 所以说，像这个秃鹰呐、啊、秃鹫啊，就是老鹰呐、啊，那些是在高空当中盘旋呢，就是要在高的这些见地和一些说法上面呢，要稍稍琢磨一下这样的状态。硕高和境界高两个也有不一样的，所以这两个其后四两见地是犹如岔路之彷徨者，岔路口的彷徨者。生怕或许入歧途，此乃疑惑未解之持续。所以之后呢，就如果具体谈到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它有一就像佛法当中的这个四部有部、经部、唯识中观呢、啊、这些以及这个大树荫、大圆满的一些见解，密乘的见解一样。中观里面有自空、他空的这些中观的见解嘛，所以这样以后呢，逐渐的能够了解到具体的意思，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也会有彷徨，所以思量这些见地的时候呢，就层层而上一样的，对一句话生起离析、光明无误是吧？比如说这种的话，或者是说心无心，其性光明，自性光明这类的一些话的话，有因为见地不同而有不同的这个解释，所以说在不同侧面的这种的角度的一个介绍，所以这样子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思量见地的时候，犹如在岔路口的彷徨者，生怕好像就是某一些，因为这些就是整体的一个见解，对佛法的一种的理解哦。一马派的修行者来讲的话，有9层次第，外3层、内3层、密3层，然后密3层的这个大圆满里面又有这个心部、戒部、叫窍觉部，在这里面呢也有就是内外密无上的密的这种的上面的一些分析吧。西什库尔、纳什库尔、桑什库尔、扬桑、拉米什库尔，就是，就这种的，就是窍觉部里面也这样分。所以说，就是和这个在。然后，如今思量见地时，如听老狗，如听牢头对着婴儿吼乱语，心中略觉受鸿骗，此乃失去一切参考点。所以这个意思说。后面就是间接融入心，这个实修这样的话呢，当然我们说的，圣奥微妙，言语没有办法去表达，无言以表，或者言语道断，行心出灭，也是这样讲。起初这个就是思量的这个修行当中，起初呢，思量禅修时。犹如坠入情网之爱侣。内心尽是贪欲，此乃修行之渴望。在禅修的一初期的时候，说好像就是喜欢，但是但是这是针对于想要修行的人，也有很多人对禅修摸不着边啊，就觉得很奇怪、很造作、很不喜欢，或者是不是就是半就是一些年这样参与那样参与，可能每一个参与的这个禅修的点也不一样。有些可能只专注于世间的这种禅，那这个上面你就是只能在一些层次上面的一种的认知。所以，起初的时候是说，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可能就禅修是这种新的这种体验，这种其他时候并不是那么常见的。比如说像吃饭喝水啊，就其他的吃喝玩乐或者是一些。这些上面有就是经常性的一种的感受，但是对于修行开始的时候，禅修打坐的时候，才开始就是真正接触到自己的心里，如同心当然始终都在，但是意思说才开始有一点内心那就是在的警觉，或者是如何去训练改善这些方面的一种了解。其后思量禅修时。犹如背负重物之弱者，目标遥不可及。此乃修行，之不足。所以之后呢，好像有一些时间段里面的，禅修呢，就是， 像就是怎么讲呢，任重道远一样的，就有一种感受，对一些讲好像就是一个体弱的人背负着这种重荷的这种的背着重物，然后还要行走的话，那个路途稍微远一点，就觉得就比较辛苦，也有一些是这样子。如今思量，禅修是犹如针尖，汲汲利于砺石上，此乃不得松懈，什么片刻不得松懈，此乃莫再多禅修。所以这个当然并不是说那个，就是如今呢，就是现在到了什么样的，就是思量禅修的时候。好像就是与像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执着于特定的一些外向上面的一些修行呢，这些上面并没有那么样的造作的这种的修行吧，有些叫不以直修的那种的，应该这方面，所以说好像有些时候人很纠结于说啊，我的眼睛应该怎么看呢？应该怎么讲呢？这里有在动啊，那里有不舒服啊，这个气啊，那个身体啊，或者是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感受啊，所以对这些很执着，所以这些没有在这些状态下去。怎么讲？就是说这方面的，就是这样带来的一种的修行呢，并没有那种。怎么讲呢？获得一种的自在吧，好像就是很造作，好像就是每一个地方哪里都有不对那样的一种的状况。然后，思量心持是，起初心思及心持是，犹如拴于木桩之野马，视是言为束缚。此乃虑心之幌子 所以心持的这个时候呢，说起初的时候，思及心持的时候，像包括这个戒呀、这些方面讲的是，包括这些时候，像戒律是一种束缚一样，本身这种野马喜欢奔驰在这个原野当中啊，就是如果有一根木头拴在那边的话，冲撞，木桩上面这样拴着的时候呢，就好像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的一种的束缚吧。就是，但是有些时候就虽然很喜欢这个束缚，但是说好像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就是很怎么讲？过于就是意思是内涵上面应该是跟这个。戒律这些上面是跟境界相，怎么讲，相辅相成，或者是相辅佐的一个修行嘛。所以，如果是把它视为某一种的束缚，而且是很只在意这个戒的一种外向，而不了解如何它变成一个助力来修行呢？那这样子当然会觉得是一种的，只是束缚。有些时候把戒律做得好，也是一种表象上面的那种的。获得一个怎么讲呢？形象如法的一种的做法上面去做努力，所以其后四季心持是，犹如断开铁链之老狗，随心所欲而为，此乃誓言之舍弃。然后这个上面呢，当然并不是说完全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修行者。就是越来越自在吧，就是对于，什么是一个，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一样，下层的这些界逐渐融摄于上层啊，这些 所以说对于各种各样的条件呢、这些上面的一种的内涵上面的一种的了解很重要，比如说三乘的。这种的戒学这方面的相关的内容，如何就是层层而上？你看起来有些人说啊，那个人怎么样，像成就到了以后，达成就的这种种的一些作为，其他人很难讲的。像以前我们家乡，我不是讲的，有一个智贫相巴群僧， 他的徒弟是我的一个舅舅的爸爸吧，我是母亲方面的亲嘛，他的父亲方面不亲。那他就是说，曾经见过很多类似于就种种的这个神迹啊，包括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做他的使者的时候，这种事情一般人讲就不可能相信，或者说不可能完全无法理解。说，就是那边不是有那种血珠嘛，那种他们吃了以后就骨头放在一起，然后把那个皮扔到上面，这个法师用袖口一抽的时候，那个动物就跑掉了，就活着跑掉了。这个在其他的一些陈旧的故事里面讲过，但是确实是这个是那个我的那个表舅去世了嘛，但他没有去世之前以前跟我讲，因为之前听说过那个法师有很长水上踩着走的过黄河呀，这些就是当地传为佳话的。后来。我们不是说上海那个《申报》和《良友》画报的记者，张学本不是去藏地旅行啊、考察呀、之类的，所以他那里面照了那张照片，说当时他就也提到了说，这个在当地人就是说有很多神迹啊，而且据说现在他已经140岁了，怎么样的？就是当时他是活着的嘛，这么样的一个，有了，后来可能那也是唯一的一张照片，现在大家都可以经常看到的。他的一个儿子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法师，跟我的这个很多家里一些亲戚很近的关系。他也有这个很多神通啊，也是一个瑜伽师。然后他说这个是也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就是自己。家里亲戚吧，就是很近的一个亲戚讲的。他说，这个法师呢，把那个牛粪里面不是有那种的堆，那个叫什么呀？屎壳郎那种的小的那个，不是大小的，就是像这个差不多拇指那么大的那个虫子嘛，那个虫子比较大的，而且那个肚子上有时候你可以翻过来的时候，还有小小的很多白红色的小虫子一样，就是应该是他的籽吧。那个法师呢？就说用手把那样的一个虫子这样，弄过来，捏在这个手里面呢，把它就是弄死了嘛，就是像水一样，因为虫子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嘛，就是水啊什么一点点，就是头啊皮啊那些出来了，就慢慢揉在手里面，揉在手里面弄完了以后，他们都可能看到嘛，他们当时在一起的那种。后来他一口气，吹下来以后，那个虫子好像就比刚才还鲜亮，就刚才抓的时候也在说，因为是有时候身上有一些就是牛粪啊那种的，一点点的污染那种不干净的，但是感觉他那个手里面那个一吹口气一放的时候，好像特别亮，那个壳那些就又活蹦乱跳的在手里面跑，这个也讲了。所以说，对于这些来讲的话，我们很难说他们就是在杀生呐、啊，或者是他们在就是一般人讲那种的帮助的上面，所以说怀摄也好，或者是超度，或者是就这种诛灭的那种的方式，也是一种巨大的慈悲心来超度极其顽固的一些或者是缘分特定的缘分的一些众生的这种说的有的。所以，这些上面很难去判断。所以就是，如果到了这一些境界的话，用一般的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戒，乃至于大乘行者的行为，不能以分别解脱戒来界定。如果我们全部要以分别解脱戒来界定的话，说啊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适，这个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的话，比如说那。按照小乘分别解脱戒的戒律的话，和出家人不能碰触这个钱财。按照大乘佛法来讲的话，这个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怎么讲心愿来定，它是可以碰触。而且在大乘佛教里面，甚至说有人给你就是做这个供养这样的话，不收的话，就是也是一种社会戒律的一种方式，就是别人诚心供养的情况下，要收。所以这样讲的话，那些上面不是有 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主要是从这种角度去理解。如今四季心持是犹如随顺之家人，无拘无束而行，此乃不在意缘尽。然后思量国位，在这个部分，起初思量国位时，如闻郎中买卖劝幼身，如闻郎中买物劝幼身。仿佛已比上等之买卖，此乃保持远大期盼，所以对于某一种的，就是成就某一种的果位，开始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的，就是期盼，所以说有一个就是自己很喜欢的这种买卖物，然后又有人脉，这样的话呢，当然自己想要说，就是对此有抱有这个某一种的期许。其后思量国位时，犹如远观海洋之对岸，自觉是超出一己之能力，此乃保持极少之希望，极少希望。然后之后呢，又好像就是说啊，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啊，就说要成佛。那很多人呢，可能就每个人的兴趣和这个怎么样志向不一样，但是对一些人来讲，或许说哦，那也许是特别好的，也是能做得到的，然后也很向往，说好像自己要做这个院士、博士，或者是有那种，其中一个就好像可以说啊，我要成就这个罗汉，或者是菩萨、佛果那样的一种想法。然后之后仔细去看这个里面的道理，什么样的这些怎么样心持境界，什么样的缘殊，什么样的功德，端出什么样的过失，能够证得这个自量道、驾行道、见道、学道、悟学道这样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一观自己的烦恼啊，各种各样的就是有，好像就是还是差很多。所以有点像观这个海的对岸呢，好像就是与这能远观呢，好像就这种的，就是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佛呀？就是人有声问的吧，就是那种，是吧？如今思量国位时，犹如夜贼倾城露踪迹，自觉已然失去好机会，此乃不抱任何期望。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其实就意思是说，从就是证的佛果，上面来讲呢，我们不说就是二元的这个分别的执着嘛，所以这个要超越或者这个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习气各种各样的这些状况，但是就是证的本质，我们所说的这样的时候呢，要这样子，因为在一些经典里面会说啊。无智亦无德，也就是佛的智慧，这个并没有这种的，怎么讲呢？实有可得，确实是从言论的这个细论分别的这种观察的这种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局限上面是没有。但是究竟上面有没有佛智呢？当然是有，所以从这个，他空中观的见解上面也好。那这些都会安利这个佛智的这种的引导，然后从自空中观里面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个佛的智慧，但是一派的一种间接的引导当中会这样说，所以这个差别，所以说最究竟上面来讲的话，不需要去外面去寻找，即刻就是本来如是，所以说本来的这种面目。本具的如来德相或者如来藏，这从这个角度去 所以从外面这种呢，就起一些有一个不同的这个阶段。如果是还在这个怎么讲呢，戏剧这些当中的时候，还是在这个戏论分别和妄加执着的这种的状态。然后思量讲法，就是说种种立心这种的上面呢，起初我在说法时，犹如招摇即市之美女，对自己的口才佩服不已，此乃自鸣得意之讲者。 有些可能，就是怎么讲呢？比较喜欢显示自己的那种的口才也好，能力也好，就是种种嘛。就美女在集市当中过的时候呢，就是喜欢装扮自己一样，就是奖罚这也有，就是对自己的某一些能力、口才这些上面有一种的佩服和自己的认可嘛，也有一种自鸣得意这意思。其后我再说法是，犹如当年勇者，犹如画当年勇之老者，认为自己早已熟知，熟悉一切，此乃，口才流畅之讲也。之后呢，就是讲法的时候，就是说像老人家在说当年自己怎么讲精通啊，怎么样的，就是看就博学多闻这种的上面。好像就是自己认为这些对是总结的，去看回过头来去看事情呢，对自己说这些各种的主题上面的一些见解都很熟悉，所以这个是口才流畅的讲演。如今我在说法是犹如锁定鬼魂之驱魔者，觉得自己在揭露自己的弱点，此乃自惭形秽之讲者。这个就是，其实上面说的意思是说，犹如这个锁定这种幻影的驱魔者，就是说自己在说，自己的一种的过失，实际上就是一种的心怀这个谦卑，就是自惭形秽的讲者啊。所以有些。可能以前真正的一些勇敢的人提到说你当年很勇敢呢、啊，怎么样讲的说哦，没有其他人更勇敢，有这种的。有些刚才那个前面一个阶段是说啊，自己谁不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勇敢嘛？谁不说自己女的男的谁不说自当年勇好汉？然后到了那某一种时候好汉不提当年勇，有些女的说谁不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好看？然后后来。并不太说这些，起初我在讲辩时，就是思量这个辩经的这部分，犹如替弱势案件辩驳者，尽己之力为求胜利，此乃经常屈服于嗔，所以意思说，很认真的辩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变的时候呢，就是意思说，有一些是很精彩，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喜欢听那种的律师的那些辩论的时候，都有一些一定的那个过招的这个过程，比武一样，他们是比一种的，就是说的嘛，口才也好，当然这个也基于某一种事实或者是一些证据这样，但是。话说本身，说话本身也是很大的一部分的这种怎么样陈述，怎么样去了解这个法律架构，以及怎么讲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种种的一些方式吧。就是法律上面说也不外乎人情了，就是人情不在法律上面，不讲人情啊，这种种种说的有的，实际上是有人情的，其实里面法里面。法理情这个上面的，所以，我看我们刚才在哪里啊？在讲辩的时候，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其后，我在辩经时，有如主持公正的调解者，积极希求挖掘真理，此乃启动所有聪慧，所以。这样，刚才是那个辩护者律师，这种的角色，后来变成那种的比较主持公道，审判者或者说这种调解，这种的，尽量想要接近于还原真相那种的，上面并没有说一定要赢过呀那种的心，所以赢过那个心里面有一点嗔心嘛，然后就是公正的看待的时候，还是回归于智慧本身。如今我在辩经时，犹如，诚惶满愿之亡命徒，永远无法预知，言行，此乃完全失去克制， 所以这个上面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克制，而是说，怎么讲呢？不刻意控制，自宰不造作的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出疯掉的那种的。思量，著书，其著我在写书时，犹如大师即兴作道歌，文辞自发，心中涌现，此乃维持本人不造作。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是很流畅，就心中涌现的这种文辞词句。其后在写书时，犹如善巧斟酌，指诗人致力于提升笔下功夫，此乃造作，创作文学之佳作。开始的时候比较怎么讲，随性或者是心中涌现的这样写，后来呢很讲究这个文巧，词藻学，声律学这方面的，这方面专门其实是一整套的，这种知识嘛。你一段话里面就是怎么样承上启下，然后相互这种映照含对那种的种种的一种方式嘛。押韵也好，或者是这些上面诗学这些上面都有很多讲究。所以说这样斟酌，如今我在写书时，犹如阅读愚人撰写之指南，针尖实践毫无意义，此乃省下纸张之纸张与墨水。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我看现在已经像我们思量法有，其初在同修面前犹如参加射箭比赛之青年，自认与人不相不分上下，此乃贪此厌彼之厌彼所欺。所以对待法友的这个过程前面已经讲了，就是最后就是没有什么要可书要可写这样子，就这样子嘛。在之后的时候就法友的这个上面呢，开始参加认识一些法友这样的时候，好像就是怎么讲呢，在他们面前呢好像就是说表现自己还是不错的呀，我是老修行人啊，我是老居士，或者说我是什么都不懂啊，有些装懂，有些装不懂，有些真的懂，有些真的不懂，就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有些时候就是要切磋一下呀，说一下各种境界或者是见解种种的那种，就有些师傅带的可能好的话稍微谦虚一点，有些可能就可能教我一些怎么怎么样的各种各样。所以有些呢就是心里面有傲慢的心，就是可能比这些可能我还是不错的，比就是有那种的傲慢的心有很多种嘛，就种种的一些傲慢，所以这类的上面呢，平时还是要小心，就是有时候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就可能无话不说，有些时候就不该说的该说的分不清楚，种种的就是喜欢怎么讲呢，各种各样的即刻达成一片，过一会儿怎么讲达成一团转，看一下就是过一会儿又怎么样，快速的这个碰，快速的又就是回种种的又，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意思是说一些时间段里面的一个状态。所以当然这在澳门的这个种类里面分类很多，但是这些里面这我们就不分析这些，我们当然对每个人的这个不一样，但是主要是说稍微有点那种的，就是乐此厌彼，或者是说这种的这种就是贪此厌彼这种的这种。其后在同修面前犹如参加参加宴请聚会之妓女，自认已和众人亲近，此乃拥有众多之友伴。过一段时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了，也没有太那个造作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刚开始那种感觉吧，就是意思说好像 这个还是比较好，就是如果你自己觉得跟大家都很熟，而且大家对你有善意，那样的话其实蛮好的。本身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比这个还有不好的那种的呢，就这个上面就没有说。如今在同学面前，犹如抛头露面之麻风病患者，犹如抛头露面之麻风患者，真心自认不该露出现，此乃独自一人过活。就后来慢慢的就，大家各自修行了，并没有说，就是跟别人要比啊，就是觉得自己更好啊，或者是说比自己强的人，但是自己觉得跟自己别人同等啊，本来一样的，自己觉得却胜别人一筹啊。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自己觉得别人不如自己，自己比别人强之类的。所以有些人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就是，外在的一些或者内在的这些上面都觉得就是不如自己不好，因为另外一方面就什么都自己不好，那种强的话，自己都好像都那也心态也不健康，就保持一种自然比较好。什么都是自己最，不好最糟糕，一直有那种心态，也可能也没有什么，有一个平等的，就是比较怎么讲，不要太过分的焦虑于这些事情的话，反而更好。天天比的话就不太好，就这个意思。每个人都不一样嘛。起初遇见财富时。摘下花朵之孩童，纯粹有着片刻的喜欢，就是对于修行人，这些都是很就没有那么多这种思量财富。那时候，对于钱财，不吝惜，这是开始的时候比较也是这样子。其后遇见财富时，犹如倒入破壶里的水，知道破壶永远填不满。此乃。何不以在何不何以不再求财富？所以本来是财富是真的贪欲是无有止境的，所以财富也赚有赚不完的财富，所以何不就是说以那种不要太贪求的那种的状态就比较知足。开始还有比较好感嘛，对财富这个喜欢的，但这个喜欢可能是追逐这个小孩追逐那种。彩虹或者花朵一样，看了这个就觉得好玩，但是看到另一朵的时候，刚才那个就忘记了，就那种，然后再进一步到就是不再苛求那种的任何，就不着迷于这些。如今遇见财富时，犹如苦于多孩子带养的贫户，就贫穷的人很多孩子的话，就是孩子也虽然喜欢，但是也是一种怎么讲麻烦嘛，就是。有一些这些这个意思，所以也就是说，反而一身轻松。有些父母亲一辈子没就是困在这个家里面，为丈夫为孩子们做很多努力，这样子。有一天说你这些都不用管了，也没有不用你做饭，也不用早起，也不用晚睡，也没有就是说里里外外干不活完的，永远重复的那些活儿。然后你自己出去一个星期，就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人就是打电话追着你问任何东西。这样子的话，他觉得哎呀，就是好像一辈子过着就这一天自由的，这几天才是最开心的，有那种就是一无所有而最快乐。快乐，起初是思量这个随从，起初拥有侍从时，犹如建立一支带。侍者军队就是可以庞大的，或者是有很多簇拥。以前或者是说标准的标配的一个，比如说知名的一个法师的话，有13个随从，而且他们各司其职，然后就像一个完整的机器一样可以运作起来的这种，像88，就有些这些。当然这些有些就是做饭的做饭。就寝的时候，专门就是看马的是饲料这些种种的这些，做其他秘书的算的这些种种有了，待人接物的这种种，所以说这时候呢，就开始要去一个 就是一个小军队一样的一个侍从啊，就是自认为优秀的指挥官，自认为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正在助人执行。当然，他们肯定这里还是作为修行者，作为法师这样的话，他们有助人的这个上面确实有需要人手帮忙这些。但是就是自己好像就这种的心态。其后拥有随从时，犹如看管小僧群之清教师。自认为失去一切自由，此乃可以，如今断除此束缚。所以，这个看管小孩子的那个，就像一个家庭，一个父母亲看管一两个孩子都很辛苦、很累一样。所以，一切法师就是小沙弥那种很小的，或者是学前的那些小，就是学文字的那些时候带过来的话，那个是非常难管的，就是又调皮，又一会儿哭，一会儿闹，一会儿病。怎么3更半夜又要去医院？或者是就是你是就是小孩所做的所为，就是非常很难以预测的。所以这样那样的事情来找的时候，有一些法师以前在寺庙里待，然后来看管这个小孩子的那种的。然后那些年他觉得是最就是责任心重嘛，肯定也是，然后觉得最不容易的时候。所以这里讲的意思说，就随从多的时候，也是像看管小僧一样，就是失去自由的，就然后可以什么时候才能遣除这个过失啊？就这个束缚，何以如今断除此束缚？如今拥有随从时，犹如圈养一只灰偷的贼，是什么？圈养一只偷的狗，认为将会毁一切，此乃。可以，不如孑然一身好。所以这意思是说，好像就后来就越来越独处的这个。当然，在一些社会当中来讲，如果你是修行者独处的话，很多在藏地啊，其他地方都会人都会特别赞叹这样子，就独处修行。如果你是就普通也不修行，就是自己独处的话，很多人以为这个有什么问题，就是好像觉得很可怜呐，或者是。怎么讲呢？可能稀奇古怪的那种的想法有。思量摄徒摄受这个徒众，就是起初教导弟子时，犹如奴仆，渴望晋升为主人，一心盼望扬名立万，此乃寻求他人奉承。对，就是摄徒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时候是徒众多啊，名声大呀，这些方面，就是好像就，很多就是甚至有一些这种怎么讲呢？当然这个应该本质上面很多人的发心就不好说，每一个人发心是利他的话，那肯定是有种种的这些因缘下，帮助很多人，这些因缘非常好。所以，这个也不能说那是自私的想法呀，或者怎么样。但是也有一些可能心态上面是这种，一方面是帮助别人，也许另一方面又自己有也要大名声啊，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的想法。也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太多的那种利众的想法，但是要有扬名立万的想法。这些可能每一个人看自己的心，这很难说。其后。教导弟子时，认为信徒需要圣地可朝圣，心想弟子或许有我为依止，此乃寻求利益他人之后，这个表面的这种的说要人多呀，或者是那些想法没有了以后呢，就是确实有真的那种的利他的心，这个是说别人依止的话，我可以帮到他。就朝圣者有这个圣地可以朝圣嘛，就是修行者需要有这个学问的地方或者是受戒的地方，这样子就是寻求，一种利他，就是一种一心利他的一种的心。如今弟子若欲亲近时，势如凭空冒出之魔障，一律加以谴责驱赶之，此乃用石头驱赶他们。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呢，就可能有一些时候就是摄受弟子的这个时间已经到圆满了，所以有些有成就者的这种的话，并没有说一定要就是在你身边的左右啊，就是一直长随在身边才可以就是摄受弟子， 有些可能就一个这种功德圆满的情况下，以种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去利益众生，有些人可能就是感召他们的心念，有些时候托梦，有些时候就是已经不再超越这个人界或这个地方有这个身体的局限的范围之内。像以前有讲过啊，阿难尊者就是在佛陀身边的时间那么长，而且多闻第一这样子，但是他并没有真的罗汉，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所以一样，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说在近的地方多闻也不见得有那么大的意义，有些还是有意义，也是有些要看。所以你在这里话，郑仁波切说，就是用石头来就是驱赶的他们，这么样的一个阶段的意思说，可能不好好修行，天天簇拥的话，那就没有意义。所以这个是教戒的一部分的内容，就是说这篇名为石头用石头驱赶他们的劝诫文，至此终了，愿福德增上。然后华住仁波切，这个是说，有一个人呢，就是转过这个寺庙吧，就是一个寺庙里面的有一个出家人呢，就夜间梦到华住仁波切，然后说是祭天菩萨，然后后来就从其领受这个入心论，这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华住仁波切讲解的时候，有时候花几周几天随缘。就是讲，有时候几个月，然后讲的时候好像就是把这个简要深浅种种，根据对众复杂的程度呢，就是根据听众的需要而其实会讲很多，有些时候只讲前面的几章啊几品，有些时候就是会讲很多这方面，所以说总共一直传授过上百次，有这么样的讲的，所以就是说，有一个僧人梦到以后呢，就是梦见到他认为是这个这入心论的作者吉天菩萨本尊呢，就是第二天，他早上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华住仁波切嘛，到了这个扎果寺，然后僧人就认出了他前一晚上梦见的这个人，这个像我前天之前讲的梦有点像，就可能是面相就很像，认出来就一模一样。然后就是向他顶礼以后说请这个入心论了，所以华住仁波切同意以后给他讲的，所以后来说这个人就离开的时候，他送华住仁波切嘛数天的这个相送，就过去的时候确实有这样子，就是。有些就本来是来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好几天的路程呢，这样的时候那个人特别就是有感情的话，有些时候就是送一段距离，有些时候送半天的距离，有时候送一天。这个人说华住仁波切送了好几天相送，离开的时候就是同跟他陪伴，就是走了好几天，然后自己单独返回来，就是这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讲入心论的华住仁波切讲入心论，在仁藏汤这边讲入心论的时候，第四品就说，就菩提心的利益，然后忏悔罪业、受持菩提心和回向，就讲了这四个品的内容，然后在法座上宣说。然后在发作，就是在这边讲课的这个山丘上面呢，就，长出了很多的花，就是各种各样的花。我们那边也有这种的，叫 sirchin，就是一个黄色的花。那个黄色的花，一般看到的六个花瓣的比较多，7个花瓣、8个花瓣这种有见的，9个就很少见了。就是有些人说见到过20几个花瓣的，或者是10多个，9个一般都很难见到。我自己可能见过九个也不多，9个半。有些时候有人说碰到过这种15多、16多、21多这样讲的，但是我自己没见过。所以说这个，通常有5个半，其实5个半的也有，但是6个半的还是比较多见的。这上面我看，所以说华住仁波切教学的地方呢，经常长出很多，就是。 其一的这些五种花朵说并非原有，而是说三十种的这个很难长的，应该，甚至50种我不知道这个，听都没听说过。但是当然意思说这是都是很特别的奇迹嘛，所以就长出来了。所以很多人把这种多瓣的 C 青这种的花称为入行论花，炫技就是这种的花嘛，就后来别人称为这个，因为那边讲入行论的时候长了这些，所以好像就是，所以说在那个法国的那个地方，去年前年我去的那个地方呢，他们那个寺庙里面也说有尊者就在那边讲法的时候，后来又长出什么秋天的时候是吧，讲了两个礼拜的入行论吧。一个苹果树在秋天开花了，就开到花满满的，所以他们也那个苹果树还在了，就是，认为那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这种奇迹，这样讲。然后另外一个故事是说，华智仁波切给一些盗贼呢，就是偷他的东西嘛，就是有一个人呢，这个有一个人就是说从果洛那个地方过去的一个森林里面，时候发生的。但是当然，那个让汤以前也被认为是一个果洛的地区，这样说的让汤。所以，在那边呢，有人给这个尊者呢，就是说供养一个银锭，大家可能也许见过那种的银锭嘛。所以这种的银锭的话，有时比如说元宝里面也有说银元、金元这种的差别吧。现在有一些是那种，大的那种的银锭，就是这个里面也有，就是什么50两、30两、20两，就是说大小不一样嘛。我们那边就一般就是多彩的话就是50两，然后正好是100个银元。比如说按照那种银元，有时候也有大小和薄厚不一样，有些是那种只有大的那种，有一些特别的银元的话就不一样嘛，就是可能有70个、80个这样子。有一些特别的其他的量的话，就是15个，那个34个，或者是15个这样子，16个，这样来就是分的。所以总的来讲，一般的那种的，藏地以前流通的，一直到大概59年的时候吧，就之前的时候流通其他的一些货币，包括金币啊、银币啊。纸币啊，这些都有，所以在那些时候呢，就是早期的时候，好像有尼泊尔那边就是藏地那些很多是尼泊尔那种工匠、银匠和铜匠比较成熟嘛，所以让他们做的。做的时候，后来他们里面那些偷工减料啊，就那个质量和重量上面有分量不够啊，或者是含其他的杂质呀、这些太多呀，后来就干脆就不让那个库尔克人做嘛。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吧，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郭尔克和那个藏地不是发动了战争嘛？郭尔克人对藏地，所以跟这些也有关系的，大概就是1760多少年的时候，好像就是在藏地自己做的，开始在一些南方啊，就是其他的一些地方，所以纸币也有，就是100面值的呀，25呀、10呀、5呀这种的。嚷嚷，或者是在说他们，有不一样的那种的付款的那些方式，所以不论如何，这个不重要。就是说，华智仁波切有人供养他一个这种的大银锭，然后华智仁波切就是说他不需要，就是他，但是那个人就是供养了以后就离开了，走了。走了以后呢，华智仁波切后来讲完法在那边就是怎么样，然后大家就草丛里面吧，就山地里面。讲法以后也走了，走了以后就没有留意那个银锭，就放在原位原来的地方就没有拿走了。就走了以后，这赶路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睡的时候有小偷摸过来，小偷可能看到了有人供养这个华智仁波切银锭，摸过来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在旁边找来找去没找到，最后在就是小偷胆子也比较大，翻这个华智仁波切的衣服，华智仁波切就说啊。你在这找什么东西啊？然后对方就是说，把你的银锭交出来，这么样的意思。然后 说你这个就是哗众莫及，有点骂他，你这样跑来跑去的太可怜了，还你这么样的，就是，你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就是为了一个营地嘛，然后说你应该去我做这个，应该之前前一天吧，就讲课的那个地方嘛，说你在那边会找到的。那开始的时候，那个小偷还是有点不相信，说这些财物肯定在他身上，但是也没有摸到，也没有好像，但是他也可能不好意思再这样。然后就是那个小偷呢，就是半信半疑的回去他原来的地方的时候，发现营地在原地，然后草丛里面找了以后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当然这个就是说，这个就华筝伯奇很慈悲啊。就说，还告诉他哪里有营地呢？华筝伯奇应该，怎么讲呢？不会怕，那种的，他胆子比较大那种的。因为按照他的过去的一些，描述和对人的一些那个，但是肯定是出于基本上是出于同情的那种的想法，而不是说，然后这个小偷呢，肯定就是他最清楚嘛。这个小偷呢。就是自己偷了以后，就觉得自己很难过。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参军也好，做什么事情，最后看见他们就同行也做很多非法的事情了，非礼，然后那些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并不那么样的稳妥的情况下，还做不好的事情的话，他有内心的谴责。每个人都有良心嘛。一样，这个小偷本身是偷东西的人，应该比较火，怎么讲呢？下了一些那种负面的决心，但是。当别人如此这种慈悲的对待他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怜悯，就是心里面就是一种，就是自己的一些做法的不好，上面有忏悔的心嘛，忏悔的心。所以说，患者如同华筝伯奇这样没有执着，他在偷东西，另外一个在这个舍东西所以才是真正的一，就是特别。赞赏和佩服这样子，然后小偷呢就过去以后，华筝伯奇那边，华筝伯奇说：“哦，当然这个具体的那种口气啊，那些表演的那个我不太会表演，所以我你们自己可以将来有机会看书的时候看嘛。”的意思是喂，你回来啦，这样是吧？那种说话的时候，然后当然他说骂的，还是你还是那个蠢蛋那样东奔西跑嘛。你又想做什么？你想要什么？就是问他嘛。小偷呢，就是悲从中来，什么流下眼泪，说我偷东西的，找到了营地，我真的很后悔，你这么样真正的上师面前做这种的糟糕的事情了，我差点偷走了你的仅有的一些东西，当然你也没找到嘛，就是恳求原谅和宽恕，并加持，请让我跟就是当你的弟子，这样，以前这种的好像太戏剧化的转变了。这些有些人做那种牲口买卖，他把就是动物牛羊啊这些卖到屠宰场啊这种，但是经过一些法师的劝说以后，确实就是他们本身心里面还是有知道那个做的不对嘛，所以忏悔啊，然后就是此生以后不做呀、啊，放弃啊，或者是说，即便是他。怎么讲呢？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一些不杀生的地方，他们也愿意卖。这种的是比较常见的，在藏地还是就是一个人劝说不劝说还是有差别。所以华筝伯奇要求他说，从今以后学习布施，然后殷勤三宝，这样就告诉他，然后也告诫其他的人说，就不要因为他偷了我的东西，别人知道的话，不要去伤害他。如果有人打他的话，就打。华筝伯奇一样这样去讲的，这样保护这个人呢。所以华筝伯奇有名的这个就是有一头牛有一头牛的烦恼一样，有什么样的就是这些钱财的话有相应的这种的烦恼，而且衍生各种各样的这些困惑，当然有一些是。自然医生就是出家，或者是基本上还好一点。如果有一些人要养很多孩子啊，怎么样的话，那也可能就是要做很多辛苦的工作，没有办法说一点财富没有不可能这些。但是这个是基本的一个状况。 所以可能时间也差不多了。因为赵仁波切在这个上面，再讲一个故事吧，就行了。另外一个就是华州仁波切在狮驼林里面修行的时候，就是摩尼河的一个地方，所以人家都说这个地方是很恐怖的，有恶鬼的地方啊，就有闹鬼的地方吧，就白天都可以看到，就是鬼影这样的意思吧。那时候我看了，有一次华州仁波切在摩尼就是以前的那个西夏人的来源的地方，就康区的一个地方。然后说，狮驼岭里面过了一夜，这是一个长期被恶鬼占据的可怖之地。睡着以后，开始感受到一阵鬼影重重，鬼影重重是吧？因此在心中不断的向上师祈祷，所有大圆满传承上师，祖师祈请华智仁波切，祈请。接着突然间，华智仁波切有了深刻的体会，他终于明白到一切身外。一切外在和内在的现象，与本质上都是空性的，所以安住在空性当中。从究竟的实相观点来看，所有这些均等同均呢，就是都是非实有的。所以他后来向这个钦慈耶协多杰就是报告他这个事情，说当时就是在这个分地墓地。在这个狮驼林这个地方呢，他就是说，以空性的这个境界上面安住的，所以他的上师就很恭喜他说，这一次你断除了这个四魔，蕴烦恼天自私这种的，战胜种种的这些，所以对华智仁波切的这种修行上面的这种，就是华智仁波切自说从那天晚上以后，他的念头不再东飘西飘西荡。心绪也不再那么受烦恼的这种困扰，就烦恼所扰了，就是这个有些是专门故意的去那些狮驼林的地方来，让自己安住在就是空性的一些境界修行上面。如果开始一点点修行没有的时候，也不用去那种专门找那些闹鬼的地方。但是修行到一定程度，文殊这样的话，境界很文殊的话，那就是说。去这些地方也可以帮助到其他众生，和有些人害怕的话，从此那里不闹鬼了，没有就是就不就好，就是一种心利他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回向的时候稍稍安住1分钟啊。心里面好好的想一想，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内容上面一样，自己稍稍的，就是画来点自己的这个修。然后有些就是即使说自己家里人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可能的病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当然每一个事情的人。轮回当中的时候都会有这样那样，但是特别是我们知道在这些上面呢，就是发心发愿，就是一切讲课听课，这些都有很大的功德，安住在这些就是正知正念和空正空，尤其是无缘的这些空性当中，这些呢一起回向给他们，愿他们就是身体健康，生活快乐。修行进步，福德增上，最终呢就是早日成佛，这样子。金刚狼群玩龙车牌，这边坐的坐着修。那我们先到这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